好，我们继续上课，请看讲义131页。那刚刚有提到四周还有须弥山的关系啊，那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就是我附录给大家的138页这篇短文，那是专门在谈这个主题，就须弥山还有四周，四大洲。那这个主题呢，是因为香港有一位居士问导师一些问题，那导师就一一的回答，顺便做一些补充。那就像140页导师又补充了，就是佛法概论所没有的啊，就是他多看了一些资料。140页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导师说，我从启示经看到呢，海在地面上的古说啊，跟四周在海中的说明呢是有矛盾的。你看哦，海在地面还是地在海中？请问大家哪一个比较对？啊，地在海中比较对，是吗？但是导师的说明应该是海在地中比较对哦。你看啊，我们的海底有那个还是陆地啊？我们的地，我们如果你用我们在就是那个望远镜看的话，看回来地球哈，就是看起来是蓝色的比较多嘛，水比较多，但是实际上水的底下是陆地啊，是地球啊，所以应该是地比较多哦，水在地上面这样哈，因为我们的眼睛看的跟实际的东西有时会有一点错觉嘛，会错乱掉这样，导师要给我们澄清是这一点啊，因为导师看了两部经啊，就是刚刚已经引述了一个是佛从刀立天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阿修罗跟帝释在作战啊。这两个地点呢，导师坐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不远啊，所以导师认为说140页最后一段哈，第三行，须弥山应该就是喜马拉雅山啊。南阎浮提、北俱罗并不在大海，而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四面分布的区域啊，就是山脚下的一些区域啊，喜马拉雅山山脚下的区域。导师看了这个日本，就是应该是不是木村太贤哈？那演培法师翻译的《小乘佛教思想论》里面有提到印度教的传说，印度教哦，不是佛教，印度教也是把须弥山这个阎浮提啊，是以须弥山为中心，分为七国啊。所以看划线的最后两行，可见佛教跟印度教都共同依据古代的传说，就是以须弥山为中心而四面分布，而又各自去想象组织为独特世界的形态啊。那这个是导师后来补充的了啊，是我们佛概没有的。好，我们回到131第三个小题啊，小标题，天魔犯与三界啊。括弧一，天就是四天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率天、他化天、他化自在天，分就是这个六欲天，天就是指六欲天，它有分有地居还有空居的差别，地居还有空居，虽然彼此共同的七世界也有王臣父子等的社会形态。大家看一下注脚，脚注19哈，成佛之道，空居跟地居呢是这样分啊。脚注19哈，四天王天、刀立天称为地居天， 地居天。那从这个上面的四天啊，夜摩天一直到他化自在天，就称为空居天，有没有？好，嗯，那角度是就有了哈，大家可以自己看。本文这个是天过后呢，导师跟我们解释，就是魔宫，他化自在天有魔宫，就是最后一天哈，有魔宫。以上就达到色界的梵天啊，梵天。天魔梵就是这三个名词，这大抵是印度旧有的传说啊。欲天是不离欲的，不没有解脱生死，没有超出魔的管辖啊。那如果破魔得到解脱，就还归于梵，达到不死的地方啊。神格的大梵天即成为一切的世界主。天魔梵的层次契合婆罗门教的解说，大梵天有两种解释，大家看一下角注二十的卦虎二，导师在初期大圣这一本书有提到说，梵王还有梵天王有时呢是指沙婆世界主的梵天王，就是色究竟天，或者呢有时候这个梵天王啊是指初禅的大梵天王啊，一个是最高色究竟天，一个是指初禅天天王，都有可能啊。六欲天的最高而是色究竟天啊，色界的最高啊，或者是初禅天，嗯，色究竟天在哪里？色究竟天在四禅的最高四禅天的最高的一天叫色究竟天啊，或者是呢，这个大梵天呢，有时指初禅的大梵天王啊。那佛法虽然引用传说，但不以婆罗门教所说复归于梵为究竟，认为这些天啊、魔啊、梵都还在生死当中啊。好，请看132页，四禅天的安立，色界天啊，那四禅定果的次第可以分梵天为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跟四禅三天。四禅除了前三天，它还有外道的无想天。还有呢，五不还天，圣者的五不还天，所以四禅哈、分成有三类，一类呢就是初禅的三天，第二呢是无想天，第三呢是圣者才能去的五天，五种天。那这个我都有把它放注明在角注二十一啊，角注二十一，有看到吗？啊。那四禅有九天，前面三天就是一般讲的初禅四天啊，那第四个天是无想天嘛，对不对？再来后面的五个天就是圣者的五不还天，叫做五不还天呢，就是三果去的啦，三果圣者去的这五种天啊，加起来才有九天呐、加起来才有九天，嗯，这十八天回到本文第二行哈，这十八天为色界，最高名为色究竟天啊。那这个世界啊，这种世界呢是个人的世界，所住的器界随有情的出生或者毁灭啊而定啊。那佛陀常修的禅定就是四禅啊。第四禅啊，佛陀经常修四禅啊，所以禅定的功德都集中在第四禅。角注二十四呢，我有引了导师在空之探究哈，对于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种种说明啊，来证成说导师在佛法概论这里啊所提到四禅为佛陀时代最常说明的禅定的方法啊，这四种禅啊。 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看啊，因为佛陀自己成道、觉悟、涅槃都以第四禅为进入的一个禅定基础啊。好，我们看本文第二，依唯识观的定果建立四无色界啊，就是谈三界嘛。刚刚前面呢已经谈完欲界，再来谈四禅就是色界。好，现在要谈的就是无色界啊。那无色界呢，就是以唯识观的定果来建立四种无色界。那这里的唯识观哈，不是我们的唯识学哦。唯识观它在这里只是提到说，唯心呐、啊，唯心的意思啦，唯心的观察啊，就是我们的心事所观来得到的一种定果。怎么说呢？导师的解释是。先观物净空，就是外在的物净啊，是空的，所以称为空无所有啊，空无边处。第二，再来呢，观但有事，就是但有心，能观的心啊，所以是事无边处。第三，再观这个能观的事也不可得，就称为无所有处。这三者跟我们大乘的唯识学所谈的三性呢是非常相类似的啊，这里的唯识学才是我们大乘的唯识学，上面那个唯识观就不一定只是这个唯识学，这样了解吗？啊，那到了进一步呢，无所有也潜离的话。就到达非有想非无想啊，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啊，可说是绝对主观的体证，类似证道唯识性啊，就是真空的意思啊。那这种唯识观啊，跟唯识学的这个三性的关系呢，大家看一下角注二十五哈，就会觉得非常类似哈，角注二十五。第四行啊，第四行，我们来看一下唯识学。角注二十五，导师跟我们说明啊，在成佛之道，导师说：依观而通达，实无外境，是无自性，唯识所现。这个就是呢，从依他起而知道遍计执是空的啊，依他起性啊的缘起性呢，知道遍计执啊是空的。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既然净空不可得，虚妄分别的事，事去对象也就不生。净无所得，事也无所得，而误入什么呢？缘成实性，就是真空。这样了解吗？那就跟前面所讲的无色界的案例很像咯，对不对？啊，非常像。好，我们看到本文133最上面第一行哈，这无色界不但是个人，而且也有说是没有物质的哈。这种由欲界、由欲而色而无色、由社会而个人而精神，为印度当时修定者大家所公认啊。那这四周到梵天最后一段哈。从四周到梵天为一小世界，那一千个小世界为小千世界啊，二禅天所统摄，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中千世界，是三禅天所统摄，一千个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为四禅天所统摄。这样子层层的组合为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的娑婆世界，也就是五浊恶世啊。这样子大家有概念吗？好，我们请看134页第二节。第二节，人类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首先，导师给我们介绍世界的成立。世界的成立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形成啊，就地球的形成。 导师看了《中阿含》《长阿含》《增益阿含》，都有提到世界的起源还有演变啊，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世界的生成，一个是社会的演进。那这一个章节先谈世界的成立，下面呢，下一页呢，才谈社会的演进啊。好，我们看卦符二，世界开始凝成的时候啊，先有空轮发生风轮，空轮，然后发生风轮，由风轮发生水轮，末了啊，水轮就变成金轮，金轮是地的意思啦，哈，就是固体啊。待会我们底下就会看到了啊，空、风、水、金称为轮。啊，取着圆形而循环的运动，四轮是怎么解释呢？空轮就是特定的空间，充满一些因素呢，就是能够构成世间物质的因素啊，但是还没有形成。这个有一点像布派所讲的微尘呐，或者是极微，它是在这个宇宙当中都充满着。只要因缘聚集，它四大组成啊，它就物质就会形成这样哦。但是这种元素呢，都存在于这个宇宙这样卦符二，由空轮起风轮啊，空轮起风轮什么意思呢？就是由物质与空间相对分化啊，物质跟空间相对分化，活动旋转于空间的物质是气体。所以称为风轮啊，就是有一个空间，那个风在旋动啊，就成为气体，就称为风轮。卦符三，气体旋转久了，就会发现什么呢？液体状，成为水轮。第四，卦符四，那液体旋转久了，就变成固体了，就变成金轮，这样。不会很难理解吧？哈、哦，就是稍微联想一下啦，哈、哦。那卦符四这里要稍微解说一下的，因为就是刚刚我问大家的问题了哈、卦符四的第二段，由于运动地面有凹凸不平，所以形成海洋啊。哦雨水淹没了大地的大部分，可是海是在地面上的，所以说金轮依水轮啊，就是让水轮能够那个，就是能够稳住啊，不能解说为大地在海中。不是四大洲，大家还记得吗？大家翻一下131页，131页，131，上面最上面第三行，最上面的第三行，印度人解释为四洲在海中，有没有？导师要否认这个啦，导师要否认这里啦。四洲哈，南瞻部洲等等这些洲不是在海中，是什么呢？是海在地中啦，那这四洲当然不是印度的这个版图而已啦，哈，这四洲就是整个地球啦，所以在134页导师这里呢的解说呢，他认为就是应该要这样改正过来啊，好，卦符三，这个世界地球的成立啊，由气体而液体，液体而固体啊，一圈一圈轮形的世界与近代的解说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矛盾啊。怎么讲？这个世界的形成啊，它是先由气体、液体、液体再固体啊，这样子的一个 循环圈圈的那种画法哈，大家稍微画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哈。这个是世界的成立。第二，人类社会的演进啊，请看135页。这一世界的人类传说是从光阴天来啊，我们先前已经有上过哈，象征他们的喜乐跟光明啊。第二段，社会学者认为这一种古代蒙昧的原始社会是平等的，与佛经所说的最初人间恰好相合啊。所以光阴天的人下来的时候，这个原始的社会啊，是佛经所描述最初人间的状态啊，跟这个社会的原始社会学者的原始社会呢是。这说明是很相合的啊。再来，观音天的天人啊，吃了这个地肥，所以他就飞不上去了，飞不回去了啊。然后呢，他的辐射呢就不同了，辐射啊也不同，体力光彩也不同啊。所以呢，光彩出众的呢就骄傲。所以印度人对于种族的分别啊，起初都是以辐射。来分别啊，就是你比较黑的哈，在印度呢都是比较没有那么高贵啊，比较贫贱啊，那比较白就是比较优秀啊，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国家也有，很多国家也有这样分啊。那所以因为肤色的不同，所以一族一族的这样分化起来啊。大家看标题就好了，因为这个不是很难啊。刮胡山，因为男女的不同而开始有家庭的组合啊，慢慢就是这些天人呐、啊，慢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害羞啦，或者是要组成家庭啊，盖房子啊，亲戚关系啊，跟他要好了啊，等等，那这种慢慢的社会制度呢，才建立起来的。好，第三，因为经济的问题而有四种性的产生啊。首先是刹帝利，吃的问题容易解决啊，但是家庭人口多了，私心就旺盛起来，所以于是呢，有采集经济、农业社会的出现啊。那因为有这样子农耕或者农业社会的出现呢，那。人总是这样啦，有的辛苦耕作，反而得不到收获；有的游手好闲，到处饱食无忧。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些法纪，就是要有人来做公道啦，所以公推田主就是刹帝利国王来分配啊，所以国家组织制裁的权利。慢慢就出现，因为它可以减缓很多这种冲突纷乱。国家制的出现就是为了经济的不平啊，国主呢就是大众公举，就是公推的啦哈，所以你选出来你就是要去承受啦。那人类社会的分为上下，上层是国王，下层是。平民啊，那平民就有纳税的义务啦，就是有统治者跟被统治者，所以刹帝利就是那种王族啊。好，刮胡二婆罗门的形成，人类的私欲有增无减哈，第二行，所以有一些人做出。越轨的行为，杀盗淫妄啊，罪恶蔓延。那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些人就有厌世的思想，那出家流行啊，就修行。由此，政治组织不良、人类自私的罪恶、特殊的宗教阶级产生啊。但是这一种 这一种观念的出现呢，这一种宗教阶级的出现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些人他去修行，但是呢，一段时间不适合回家娶妻生子然后呢，变到把这一个神教的职业当成是一个工作，那这个是婆罗门的来源哈，导师说。好，请看136页。这种婆罗门呢，导师说他不是正常的出家者，也不是正常的在家者，非僧非俗啊。导师说他只是一个把这种神圣的宗教啊，当成是他的一个职业，一个职业啊。那下班过后呢，他就恢复生活的平常世俗人的生活哈。那白天他可能就在寺庙里面穿起那些修行者的衣服，就在那里经营他的生活导师说，虽然佛家也是有谈世间事苦，容许出家生活，但是像婆罗门这一种啊，拿这一个形象来讨生活的，是根本反对的了。所以佛家的修行者不是为了讨生活而修行的了。所以佛家的出家真的是为了修行解脱度众生好，刮胡山。这个时候因为社会工作繁多，职业分化专门的营农经商的自由民成为吠舍族。刚刚是婆罗门族嘛，已经谈完两个刹帝利、婆罗门，现在是吠舍。吠舍就是经商农人商人、农人再来最低贱的就是首陀罗他们是没有土地，没有生活技巧，他们只是靠讨乞就是人家给他东西来过活的。这四个阶级到在印度现在目前都还保留只是不是像以前这样那么严肃了但是还是根深蒂固的。好，第四个标题，从佛法的观点指出婆罗门建立四种阶级制度的错误婆罗门不能够出世，又不能够从事实际的世间事业，想以宗教来统治一切，强调婆罗门高贵，建立四种阶级，实在是非常错误那在这个时候，释迦族或者世尊就出世了所以我们假如要联想释迦牟尼佛出生，或者是释迦佛在世的年代，就是婆罗门建立四种种姓就是最流行的那个时代就对了再来刮胡二，导师判设人类社会的演进史为六期。第一，蒙昧原始大同时代这个大同时代，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的孔子这个大同世界，对不对？因为我之前在看那个《论语》有一个教授，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写说，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了说朝闻道，暮始习。系使时已可以系使可以。他的一般我们解读这一句话，就是早上听到好的道理，晚上死就什么吧但是这个教授说这样子的解释已经传了千百年，都是错误的。要怎么解呢？他说这个道呢，应该要把它解释为孔子的理想世界，就是大同世界才对。不能解释道理啦，他说"朝闻道"那个"道"不是道理的"道"，是这个大同世界。他说他解释这句话呢，他解释说，孔子认为假如现在这个大同世界形成的话，我当下我这个时候死了我都没有遗憾。这是这个教授的解释了哈， 但是我去查，连包括导师都是道理的道呢，没有讲到大同世界。但是我看这里，我联想到孔语里，孔语，《论语》里面讲的哈，大同世界，所以孔子的大同世界，搞不好跟这里所讲的很像哦，就是最原始的人类是没有那一种男女的性别，社会没有这种优劣。人是没有种族的分歧等等，这样子的时代，这样子的社会叫做大同时代啊，就是原始人哦，就是原始人的时代了，好，第二，婆罗门即政意治的时代，即就是祭祀嘛，政就是政治嘛，所以这个就是政教合一嘛，现在的用词就政教合一咯，这时代啊。不过，虽然是政治，从政治说，虽然就是田主啊，田主就是类似国王嘛，我们刚刚讲政治嘛。不过，这个时代是以神力时代的中心力量是神力，因为婆罗门是祭祀嘛，不过，它也是古老传统的丰富知识力。第三，刹帝利的时代是武士族的兴起的时代。刹帝利就是，我们上面所看到嘛，刹帝利是武士或者是国王贵族武士。那婆罗门教，婆罗门祭司开始放弃他们的实权，偏重他方未来天堂，神教的炽盛所以到第三这个时代是刹帝利武力为中心，佛教的传说以此为止第四吠舍财力为中心的时代那吠舍就是农人、工人、商人这一种政治领导权，特别是商人是财力。老实说，现在的欧美政治已到达这样子的一个时期。第五，首陀时期就首陀罗无产阶级那这一种时代的中心力量呢，应该称它为群力群力。第六，四阶层的层层兴起，层层否定，而将渡入正觉的大同时代。佛教徒所渴望的弥勒降生，就是这个大同、和平、繁荣的时代。导师也会用到我们佛教的这一种世界，也称为大同时代表象呢，内容很，就是很类似啦但是。根本上的精神跟特质是不同的，就是不管是印度的原始的大同时代，还是孔子的大同世界，跟佛教的还是差异蛮大的我们来看第三，未来的世界。传说北俱卢洲是福乐的世界，北俱卢洲的平等自由，有点类似。世界起初的人类社会请看137页，将这个世界融入佛教的真理跟自由、智慧与慈悲，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净土说当然，这种净土可以是大乘佛教，也可以在印度的时候、原始佛教的时候，这种净土也可能是。我们待会底下会看到就是比较向往的未来世界的一种向往而已不一定指他方的我们这个世界经过多少慌乱、弥勒降生才能实现净土？佛教净土的真精神，如果说在西方极乐国或者在斗率天内院。倒不如说，种在这个世界的将来，应该还比较，踏实一点导师认为，括弧二，居罗州的特质， 居罗啊，大家还记得地图那个居罗吗？就是理想的区域啊。这个地方呢，它是没有家庭，没有男女互相占有啊。它有两个特质嘛，第一个没有家庭，就是没有男女占有；第二，没有经济上的私有啊，没有这两个对立，一切是公共的。随意受用，大家都是无我所，也不需要特别守护，真正做到私有经济的废除。第二段，居罗州的经济状况、男女关系、家庭本位的伦理者，批评这种现象是道德的沦亡，类似无父无母的禽兽。不过导师说，在佛法中，这种居罗州的形容啊，它是无我所的实践，能够实践十善法的，而且它还可以做到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比家庭本位的五戒还高尚得多啊。所以这个居罗州的这种特质啊，经典记载的，也许我们会怀疑啊。北俱卢州不是八难之一吗？那我们五戒也说，除了正当的夫妻之外，不能有邪淫嘛，对不对？否则呢，你连性罪都保不住啊。那所以为什么说这样子的一个俱卢的社会呢，男女可以互相这样子都没有一些约束，反而都没有犯邪淫呢？这个在角注32啊，香港这个居士这两点有问到导师，有请教导师，导师解说得非常好。我们来看一下角注32，答的地方哈，北俱卢州是八难之一，没有错。八难呢，就是八无暇，就是没有时间修行的意思啊！北俱卢州等没有听闻佛法的机缘，虽然是极福乐的世界，只是生死轮转中事，不能发出离心，所以列为八难之一。有没有？再来第四行说到不邪淫，有找到吗？但是很长，我们不用看，我们直接看答曰的2、4、6、7，第七行，答曰的第七行后面不邪淫，社会容许，国家的法律不加禁制，便是合法。就是社会容许，国家的法律不加禁止，就是合法。北俱卢州没有家庭组织，没有私有经济，精于原始社会。这种社会中，大家都如此，所以谁也没有会犯邪淫，因为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嘛，没有规定啦。那再下一行，不过随社会的文明渐渐进步啊，道德的观念也不断进步，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呐，再不能以原始社会的情况为借口啊。而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如此。现代如不经合法的仪式，就不免成为邪淫了。事实上的北俱卢州是否如此，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乐土。你看导师很理性哈，虽然经典一直形容这个乐土呢是这样，导师也很如实的说，这个就是经典记载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地方到现在还没有发现，那相不相信，任君自己抉择，这样了好，我们看本文137本文刮胡三 最后一段居罗州的人没有肤色、种族优劣的差别，人类看起来都是平等的啦。那寿终而死也没有忧愁啼哭啊， 寿终而死，大家也许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人间也有寿终而死啊，为什么北俱芦洲这个是它的特色之一呢？在阿毗达摩论师认为，我们人有好几种死嘛，对不对？有福死、福尽死，还有呢，寿命死，还有呢，横死，还有好几种啊。那为什么说寿命啊，真的你的寿命结束呢，然后才寿终正寝呢？我讲哈，在阿毗达摩论师看来哈，他说其实我们人间的众生啊，不是很多人能够寿终正寝的，有一些呢是福德享尽了就死了，福报啊，因为现在的人很挥霍嘛，所以他很快他的福就享尽，享尽了就死了。啊，比如说，你看现在那些熬夜啊、打电动的那种啊，我这次最近我就是有碰到一个小孩子啊，才20岁，在美国啊，20岁而已哦，20岁，他就是 Christmas 那一天啊，晚上哦，打电动啊，没有睡嘛，一直打，很累啊，躺下去哦，早上就没有起来了，没有痛，没有哭，就这样躺着就没有起来了。那医生判断就是过劳死啊，打电动也会过劳死这样，所以你看他不是横死啊，这个算不算横死啊？也不算哈，可能就福尽死啊，因为家里也蛮富裕的啦，这样，妈妈是开店的啊，爸爸也是这样，生意做蛮大，所以你怎么说哈？所以这个真正阿毗达摩讲哦，寿终正寝呢，是就是寿终正寝，应该像什么呢？像现代的医学名词，就是器官衰竭而死，就是像导师那种，就是嘛，它是器官所有的那种老化到不能再运作啦，就这样死，那个就寿死啊，寿终而死啊。如果我们的器官都好好的啊，就死，那可能不是寿终了，所以他说，其实反正人间呐、啊。寿终正寝的人不是很多啊，所以大家要好好保重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个世界，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清净哈。居罗州像一所大公园，土地肥沃等等等等。这个世界为无数世界中的现实存在者啊，这样子的理想是存在的，经典也这样记载哈。原始佛教仰望的世界即是这样的世界，而又充满佛陀的真理跟自由、智慧与慈悲，这就是世界的将来啊。我们看一下角注三十三，角注三十三啊 净土思想的渊源有两个。一个呢是由北俱芦洲的自然社会啊，原始的现象怀念而来，有没有？就是刚刚我们上面讲的嘛。第二，净土的思想是源自于天国式的庄严，那就是人间帝王的富贵相对应。倒数第二行，有佛出世说法的净土，以弥勒的人间净土为先声。因为《阿含经》讲弥勒菩萨是第一个嘛，等到他方世界净土说兴起呀、啊，那北周的自然天国式的庄严，有佛出世说法，成为一般佛弟子仰望的乐土或者净土啊，所以我们的世间，现在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很好，但是我们非常仰望有一个更好的世间啊，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希望到更好的地方，那是因为我们还不能够现身解脱嘛，还就是对成佛的这个道路呢还很遥远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寄托，会有这样子的寄望，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多多听闻佛法，啊，是不是就代表我们很贪心呐？会吗？最近有一个居士问我说：“他说师父， 我们都教人家要学佛，第一步要清净三执事嘛，那请问他说，我清净三执事的功课要做什么啦？我要清净之前，我要做一些什么功课啊？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样的去清净三执事？那我就跟他说，其实初学者清净三执事呢，像我们以前的经验都这样，你要清净三执事，要自己去创造因缘的啦。我们不能等待善知识来跟我们说法啦，或者是别人硬要你看书你才看呐，这样。我们假如把这些佛法的道理或者导师的书当成是善知识的话，我们自然就会想去看。如果我们看了都觉得他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啊，他不能成为你的善知识嘛，所以这些书这些教理根本也没有办法引导我们，对不对？所以自己要创造一些因缘给自己去清净善知识哈。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学佛要，就是要进一步或者是说要真正踏入文实修。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机缘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准备？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真的要多闻佛法，真的。当然啦，多闻佛法要找对。要找对老师啦，因为现在实在是太多了啦。你们打开电视就很多嘛，也很多人问我很怪的那些问题，你知道吗？我傻了眼哦。竟然有人问我说，有一个师父说法他是说，因为佛是证悟缘起而成佛嘛，除了缘起之外的我们都尽量不要学，只要学缘起都好。如果哪一个老师，哪一个师长他说法不讲缘起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听。我都傻了眼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明啊？对不对？你说佛陀觉悟缘起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无常、无我、三法印，他们你说得通的话，他其实也是解释缘起的啊，他没有矛盾的啦，对不对？他也是在解释缘起啊。所以我们在教理上我们没有多闻。没有清净更好的善知识，没有会通啊！别人一讲你就说，诶，是哦，佛陀只觉悟缘起啊，佛陀没有觉悟无常啊，那你就会自己矛盾，然后你就觉得说，诶，我以前学的可能是错的哦，现在才学到对的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像佛陀所讲的，要自依止法依止不能够就是光是依赖这个。外在的一定要自己建立了这种本身自己的知见。那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到哪里或者什么时间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会被他所摆动摇动呢。我们对三宝的信心，这个才是最重要了。所以我们这学期今天是最后一堂课，我们再回来的话，就大家都增长一岁了啦就老一岁了。希望大家增长一岁，也要增长智慧啦，好，我们这个学期上到这里就圆满了，